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أنا مثلا سامي لا معمل أولي محمد الصحابي ذا بيجي جمعنا. في 今天的话呢，就是应大家的要求呢，把华龙泉的这个一些问题呢做一个解评。就说的话呢，中国的这个武术拳法有许多都是天方回回拳法啊，以中国的传统的拳法的合璧或者说迎合体，所以在很多中国的拳法里边呢，它含有和保存了天方和中国双方的这些拳法的流传的和传承的东西。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是怎么解释，怎么知道呢？那么有一句话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正本惜清言啊，传承在大成。那么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呢，那么就看出了这个门道啊。那么这讲的就是从洪洛府啊这个练武场的一些这个楹联和一些的话呢这个留下来的史实的话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讲解。首先讲解呢就是讲的话呢，在形意里边啊，形意里边的话呢，我们在中国的话流传的话呢，一个是属于飞虎形意拳啊，一个的话是梅花拳或者称为红拳啊。然后我们讲的话，它是以下埋伏，就是低位啊，就是以低的话呢，盘地的话呢，这个进攻啊。那在这一个里边呢，它就相应了天方拳术，就是相当于天方大成拳的一个部分啊。这是第，就是化龙拳的第三个传承里边的这个里边的内容。它就具有了三个特征啊，一个是以天方拳，就茶拳呢被吸收入中国的拳法，而且成为中国拳法的一个精华。第二呢，天方的这个拳呢，以中国拳法的融合以后呢，出现了就是中国和天方的这个两方合璧的一些拳术。第三的话呢，是以中国的拳法为主啊，以天方拳法结合集成的大成啊。像这些拳术的话呢，都表现在了这个中国拳法里边。那我们讲呢，就是在连环摆尾啊，就是讲的话，这个红拳里边的话呢，它有茶拳、有滑拳、有红拳、有炮拳、有弹腿这些共同的动作，共同的融合啊。还有的话呢，就是连环摆尾皆通背啊，这么一句话呢，就看出的话呢，它中间的中西合璧，就和中国和天方的合璧。那蹼步带穿掌啊，滑步抄啊，像这一些中国传统拳法里边所出现的一些动作呢，它恰好的话和天方的这个天方拳里边呢，它这个就是属于第三个特征呢相符合。那么在倒锤啊、崩锤啊、只在低，在这些传承里边呢，它的历史的这个溯源呢，就要溯源到天方回回拳啊，以及这个茶式的这个传承拳啊，就后来成为茶拳的这一部分的话呢，里边的话所出现过的东西，而且是它中间的一个特征，就成了中西，就中国和天方呢在拳术里边的共有。说天方的拳法，它融入中国拳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它从历史上看呢，就在清朝这个初年的时候呢，首先是禁止汉人学拳啊，所以的话汉民的话不许学拳，那么就使这个红拳、炮拳、弹腿、缠拳在回民区的话呢，这个练习和这个推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天方拳啊也就自然和中国的红拳、炮拳、弹腿以及缠拳呢，它就互相的话有了融合。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老师呢，那么就可能得到共同的这个学习到的东西，那么就更加促进了这个融合。那么在嘉庆年间呢， 出现的事情呢，就是放松了这个科举啊，就是对秦权阀的禁止呢，也逐渐的话呢放松了一些。那么就是这个回归权阀呢，上留在这个各个民族之间，在传承里边呢，教的徒弟呢，不单是回民，就是只要是愿意学的啊，不管哪个民族，他可以教授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进一步的话增加了他的融合的激励。以致的话呢，是这些权阀的话呢能够骗天下。另外呢，在融入中国权阀里边呢，就在这个马家权的这个传人啊，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呢，就是称为马文通啊，马家权的这个传人马文通呢，这个权主的话呢，他的门下呢是得到了一个大的这个集成啊。那在云南来说呢，关键的就是沙家权的传人啊。沙家权的话呢，他几乎的话是天蓬权和中国的传统权的结合啊。有一个刘化龙的一位权家的话呢，那么他在这个权里边形成的大成权里面呢，事实上是采取了中国权法和天蓬权法的双边的这些优点，所以双边的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联手啊。那么在结合里边看来呢，就是在画龙把手里边啊，他也汇聚了这个中国的一些权法啊的东西的精华。在洪洛府呢，人们的话呢，把它这个称为华茶合璧，就是华权和茶权的话已经合在一起了啊。后来称为的话呢，这个富化龙权啊，化龙权的话呢，原来就有一个。就是马化龙十三太爷所传的化龙拳，怎么后来又出现一个富化龙拳呢？这个富化龙拳的话，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来自华茶河底啊，来自于的话呢，这个拳法，所以的话称为富的化龙拳啊。这个照样的话呢，是被这个传开，而且的话被人们所接受。那华步麻衰行斜杖啊，这一条特点呢，不单是在富化龙拳里边，在中国的好多拳法里边呢，都具有着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化龙大成拳里边呢，一锤二掌胜有余。那么这句话里边呢，恰好的话又和中国的残拳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传统拳法呢，它有相合之处。那么从这些看来呢，就是从历史上的成书里边看呢，那么就可以知道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拳术的话呢，它也中间是在融合啊，在这个合璧。那么以上的这些史实呢，它是由银川的这马继春医生啊，他所传输下来啊，那么的确的话呢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讲这个化龙点睛里边呢，就讲到化龙拳的这个特点里边的话呢，就讲到啊，化龙拳的熟成的问题啊，化龙拳的熟成的问题呢，它关键是在破茧啊。化龙拳法的基本的动作、基本的功法加以破茧以后呢，他就发现了这很多的话相同相似，甚至也是合璧的东西。那么从化龙拳的门面前，它这一到十三路里边的看来的话呢，行云流水的啊，还有这个游龙戏水呢，二龙强宝呢，那么都在中国拳法里边有不同的名称啊，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内容基本相似啊。在龙从云雨啊，百龙回首啊，摆尾入海，取云出海，这些姿势，这些里边的话呢，又跟天翻的这个拳法里边呢，它相符合啊，特别是和这个怀圣拳里边呢相符合。那么在化龙拳的三手技法里边呢，有连手三门、连手四门啊。那在中国的话呢，在拳法里边照样的话有二门拳、三门拳啊。在格打里边呢，就是格兰胆啊和摸变啊，中间的话加了一个缠，加了一个化。那么这个旗字诀里边呢，它几乎是中西合璧啊，就中国的拳法和天翻拳法是合璧的。在宫门里边呢，以宫为首啊，连手宫啊，或者是顺宫啊， 或者是反攻啊，或者是哗变，或者是联手攻里边的闪让啊，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在这个化龙拳里边呢，它是跟中国的拳法的这个形式一致，就是它的动作的话相当接近，但这是名称不同。那么就历史例啊，龙虎斗像这些话里边呢，它就有一种顺势拳的这个称呼在里边啊。那这个的话呢，又跟这个相随相伴啊，相变啊，然后呢化后翻出手啊，像这些话里边呢，还有补手功啊，这些哗让啊，哗让变闪啊，接功谱啊，像这些话里边呢，它几乎是这个中国拳法和拳法的共同的一些这个拳技。另外在格打抚摸里边呢，就是提到顺势劲和这个长手攻门啊，反手攻啊，变手顺势门啊，还有点写法啊，这一些的话呢叫先指后点门，这些的话呢几乎的话呢天翻的和中国的啊几乎的话呢是有共同的一些内容啊，也共同的有一些互相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么就像一句话啊，就是叫一书磨临敌啊，就你怎么无意这个翻书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人家对打，不要临敌啊。像这一些警言，还有一些中国的拳法里边所提出的一些这个和为贵的言语啊，还有这个一些东西的话呢，几乎的话呢，也就是出于啊一个同样的一个传承啊。说天方的武功呢，以中国的武功呢，它都是在这四个啊标准里边的话呢，有了共同的这个立不败啊，经常长胜。包括他的战略上啊，都有他的相似啊，互相的话呢，这个通融的一些这个证据。那么在破解化龙拳、茶拳这亲缘关系里边呢，那么就可以发现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是天方的这个茶拳是来自天方大师国啊的将领啊，这个叫做掌面啊，是来自于怎么一位大将啊，在唐肃宗的话，至德二年的时候，就相当于公元757年的时候呢，就是唐王的话向这个大食国借兵，平息他这个内乱啊，就平息这个安史之乱。在这以后呢，那么这支部队的话，他没有回到这个大食国去，而是常驻长安，就现在的西安。那么掌密尔的话呢，在中国来说的话呢，他就被称为是茶士，茶士的话呢，他传的拳法呢就称为茶拳啊。可能是因为的话呢，有这么一个化龙拳的这个家系的这个家谱的这个关系吧，是吧？所以的话呢，它融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老祖宗的话是叫茶善义啊，中国的名字叫茶善义啊。从军的话呢，之前的话有许多是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啊，那么在元朝时候的话呢，他被编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部队，就是叫做帕马赤军。后来呢解家归田以后呢，在中国留下了天方传承的武功。那么到了这里明朝的时候呢，农民起义的时候呢，那回族的一些将领，一些散居的一些农民的话，都参加了这个起义军。那么作为反抗者呢，那么必须要练这个武功武术，那时候主要是冷兵器，没有现在的这个枪支，这些热兵器火药的这些造造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武术呢就成为了一个手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方武术和中国的这个武术的话呢采取了这个合璧融合，形成了这个很多相近的啊，或者是合在一起的合璧的拳法啊。比如说像称为昆仑派的啊，本来来说的话呢，他的武功的本身呢，他就是一种这个集大成的这个拳法啊，就说是昆仑武术的话其天下啊，说可以说的话昆仑武术这个其四大门派之上啊。这些局面来说呢，就提出来一个就是武术的这个优点特点的这个集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门派，那么他的话呢可能更具有优势。为什么的话呢， 会有这个互相通融，互相的话呢这个继承，互相的话呢融合合璧的这些情况。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在山东的马氏拳啊，山东马氏拳的话呢，这个还有华氏拳，就华宗教的这个华氏拳呢，像这些拳华的话呢，后来都成为了华拳啊，华拳一路、华拳二路、华拳六路，这些里边的话，它的混称啊，而且的话呢，普及的很广，形成了许多的名称，但是他们基本上的它这个拳派的支系的话呢，都是一个支系。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再看了化龙拳的，它具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有这个天方拳法的研究，都有中国拳法和天方拳法的合璧，而且都有的话，中国的拳法和天方拳法的结合啊，都有这个嫁接和升华，所以就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各自的特点啊，研究同一啊，异曲同工。啊，各有情千秋，风格各异啊，同宗同属，气象万千啊，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现象，几乎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景象。那么在破解的话，四川拳的这方面，就是金娘嫁起最难烦。那么这一句话里边呢，它事实上是讲这个架攻架打啊，就顺势出拳，顺势出腿啊，或者说是架打啊攻啊这些的这个技法。那么在这个技法里边的话呢，它基本上的话叫做滑进破绽啊，属于跨境破绽门里边的一个部分。左右开弓探心掌，那么集合起来看呢，就是我们说的引打或者诱打，或者是叫做变手穿心打。那么这些技法里边呢，它是违背拳法规律的一些出手啊，或者是出击的时候呢，不符合于一般的拳术的习惯的这个出手。有些出手的话呢，是借着他的破绽的话呢出手，像这些的话就称为的话叫做是这个探心啊，这个破绽门啊，像这些的话呢就属于的话集合在一起的东西。另外在一个特点里边呢，就叫何首啥下千斤坠啊，这一句话里边呢就提醒的话，他是上引下攻，就是用一个骗手骗着你，但是他实质上的真正的话呢是顺势的话出手啊，说上引下攻，上面是引你一下，其实他下面是攻你啊，还有左引右攻，左边引你一下，四十面是左从右边的话进攻你啊，还有吸引合攻，一个表面是给吸引，但是他是联手这个合攻，像这一些技法里边的几乎都是这个中国和天方拳的合璧。隔背吉耳破命山啊，像这一句话里边呢，它是解明了这个破绽攻门啊，就专门的话呢以变手攻上啊，隔背出手，双手夹打，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是属于一种主动的攻击啊。那像这种就离异不败啊，离异的话呢这个转机，离异的话呢能够这个变化啊，所以常胜的话呢只在得心应手。那么他在里边呢是提醒了这个事啊，就是能破就七生门啊太之上啊，能够立就化龙大成的话他在随机应变之上啊，能够胜他是转弱啊为强啊，转败为胜，善于的话呢应变啊或者是应受。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呢都是属于的话天方拳和中国拳术的共同的一些这个融合。那么在这个拳术里的一些技巧的话呢，里边所提醒的话呢，它有这么一点哈，就总体来看，《化龙点睛》里边呢，它强调了怎么几个门啊，就是一个的话是隔啊，一个的话是胆，一个是崩，一个是架，一个是变，一个是缠，一个是顺，一个是立。那么这几个的话呢，都成为了八个法啊。那八法里边有八通门啊。那八宫门的话基本上是出于八法的这个根本。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像对宫啊、华宫啊、旧式宫、顺式宫、反式宫， 这些宫门里边呢，它是属于中国拳法和天方拳法的合璧或者是融合。那么在这个看家拳里边的，它有两宫门啊，就畸形的话呢，在看家拳里边的它的宫门的话呢，它是属于传承的这个单门传啊，或者是看家的话呢，专门的话呢传啊。那私传宫门里边呢，它是秘传宫门啊，或者是主师传的这个宫门。像这里边的话呢，它有一个三级定啊，三级定的话呢，它是指试探、招引啊，然后的话呢就收拾。先是个试探，看对方的水平，看对方的层次，看对方的拳种，看对方的这些武术的这个层次，那么进行招引，那么招引以后呢，他就收拾，所以叫做三步定级。还有五步定级呢，他是首先是观察啊，然后是试探啊，试探是叫引手啊，引出对方的动作，引出对方的这个水平，引出对方的武术的层次高低啊，那么用招引，第三是招引，第四是后审啊，第五的话收拾啊，就是把他的破绽的话呢抓住了以后，专门的话对付他的破绽，让对方造成损耗啊啊，最后的话再来收拾。那么在化龙拳里边的话呢，往往是叫做一击定，就是一招引就收拾啊，那么他就是顺势的话呢定胜啊。第二的话呢是后进收拾，就是后发制胜啊。第三的话呢是强攻收拾，那么是叫做招架定胜啊。第四的话呢叫招引收拾，是行战破胜啊，就是在行战，行他的破绽，行他的这些地方来定自己的这个胜利。那么在这些功法和里边的话呢，技巧里边，行他的一些这个动作里边啊，架势里边呢，都存在着中国拳法和天方拳法的融合、合璧、嫁接，甚至于的话呢，是一种的话呢，这个互相之间的一种传承啊。是在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是天方拳法的话呢，化龙拳仍然是属于中国啊民族文化瑰宝的一个部分啊。如果它的损失呢，照样是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损失啊。那今天做解释呢，就解释到这。阿斯拉姆阿莱孔，阿拉哈马图阿莱孔。